归敬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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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跟大家报告文思篇的第268堂。我是吕胜强。今天我们谈最后一章菩提道，菩萨道的实践啊，第二的三之二。今天我们的两个单元就是不拜佛教的人间佛教，跟初级大乘的人间菩萨的人间菩萨哈，是我们主要人间佛教，就是人菩萨行。那这一部分当然是导师他所提倡的，所以我们叫人菩萨行。那人菩萨行当然有他的传承哈，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特别提到不派佛教所说的菩萨地位非常高，他专指释迦牟尼佛过去发愿，可是就是说要成佛，那时候一个大心菩萨，那当然南北传的标准有一些小小的差异，但是同样都是不是一般我们所指的小菩萨，应该是说他们共同认为虽然还不是圣者，不管是说一切有部，或者是不管是上座部，就是上座部，他们都会认为那时候的释迦菩萨还是凡夫，但是是高级凡夫啦，高级凡夫。那因为过去我们没有提到大众部的部分，因为大众部它的史实资料是有限的，所以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菩萨怎么来看待他，我们上一节所谈的都是上座部，上座部当然它有分所谓的说一切有部、分别说部，好，那这个都是上座部，他们有共同的传承，所以他们对于菩萨的标准就是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还没有证悟以前还不是圣者，这个跟后来我们印象中的大乘佛教的菩萨观或者是大众部的，因为我们没有提到大众部嘛，大众部的菩萨观那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导师所以《金刚经》作为科判的二道五菩提的菩萨道的阶位，在还没有成佛以前的有一阶叫明心菩提，第三阶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出道菩提、究竟菩提，即使到了明心菩提，就导师的抉择他是一个圣者菩萨，就大众部来说应该也是圣者菩萨。那当然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啊，这一部分我也是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很关心的事情，为这个事情我也为这些问题我也亲自写信当面比较是一对一的请示导师啊。那么导师啊基本上他的菩萨观是不会定于一的，就是说他不会说是一定是你上座部的或者是大众部的，就是说他的精神，譬如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他的精神，那么基本上我的理解是说他只要能够合乎缘起法的菩萨可有各种可能，也就是说是不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佛是不是一定都会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历程来成佛？那 我们看到的那个阿含经啊，都会讲说过去七佛都是照这个模式来的。我曾经也问过导师，这个东西有一点叫做，你说是世界西坛也罢，为人生善西坛也罢，不一定这么硬性的来看它，因为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每个人的福德智慧资粮准备是不一样的。教和缘起法它有多种多元的可能性，如果从这一点来看，你说导师来抉择的菩萨观的道次第好像跟南传的同业部，事实上它是分别说系的海岛派嘛。即使分别说系的大陆派舍利弗阿毗昙论，他们的看法那也不见得完全跟同业部一样的啊，只是说他们上座部的共同是认为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还没有开悟以前还是凡夫，也就是说他是特别的凡夫了。这个凡夫他们称之为地位很高的菩萨，那已经是百劫修相好了，百劫修相好，即使百劫修相好他依然还是凡夫呢。所以啊，导师他有一句话讲说，他说啊，我们谈菩萨道谈人菩萨行，一定要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了，自己的烦恼很多，这样来看即使释迦菩萨伟大的在菩提树下还没有证悟前他还是一个高级凡夫呢，是不是？所以导师说啊，从凡夫菩萨到贤善菩萨到佛菩萨，他是一个道劫，就是像二道五菩提这样。那我先给大家有一个印象，我们上次所看到的上座部的菩萨，接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部派佛教的人间菩萨，这一部分可能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照原来上座部那么高的标准来看这个菩萨啊，因为我们谈人间佛教的人菩萨嘛，但是基本上即使如此，导师说这是有根有据的啦，有根有据的。好，我们来正式进来谈人菩萨行的传承，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那么原始佛教出现一个佛陀是悉达多太子，他是佛嘛，可是从本身来说，从部派佛教的记载来说，他过去是释迦菩萨，所以他是所谓我们人间有菩萨的一个源头嘛，是不是？所以这个活水源头是我写的，底下的原文是导师活在人间的话啊。所以导师他提倡了人菩萨行，他说从一个人发心，从凡夫菩萨修十善，是三心十善呢，三心是信愿智慧慈悲，就是一切自智相应作意，一切自智就是发菩提心啊，一切自智相应作意，相应于一切自智就是你要发愿发菩提心成佛，大悲为上所，无所得的智慧为方法，这个是三心修十善，跟一般的不是修三心大乘的那当然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从人，所以叫做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从人到菩萨到佛。导师说从经论去研究，知道人间佛教不但是适应时代的，而且还是契合佛法的真理的，从人而学习菩萨行，由菩萨行修学圆满而成佛，叫人间佛教。他说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从释迦牟尼佛开始。好，现在老师说我不过是把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撮译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只是将固有的刮过磨光，就淘汰一些不正确的。佛法只可说是发现啊，不像世间学术能够有所发明，因为那是自然法，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嘛。那当然你不能发明它，你只能是说随顺相应于自然法就对了。那么因为佛是已经圆满证得一切诸法的实相，为佛是创觉的唯一大师，创觉之子针对在这个娑婆国土啊，那佛弟子一直奉行温故之心，所以他说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从经论里面告诉我们 这个人间菩萨他是啊可以从释迦本身找到根据的。这导师讲，我的研究印度佛教史是想从历史的流变中抉择而洗炼之，提供契理契机的佛法，以有益于佛教与社会，饶益众生啊。他在1952年所讲的人间佛教要略说，人间佛教是古代佛教所本有的，所本有的。你要禅谈菩萨行，假设你不把源头拉到释迦，你怎么修？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修禅观所以要 有传承嘛。那么他不是创新，所以他讲说我不是复古的，因为复古有些古代的不拜佛教的乃至于婆罗门的你可以随便复古吗？啊，也不是创新的，因为佛的圆满这是自然法，是主张不违反佛法的本质，叫做佛法具三相嘛。从三法印来研究佛法，从适应现实中正心纯正的佛法。纯正的佛法当然不是排他性，而是说这样的纯正是说它能够让我们尽量透过四悉檀通往第一悉檀，直接能够让我们所谓我们说直指人心的把它去除贪嗔痴啊，这个叫纯正佛法啊。这个是我们谈它的源头啊，源头当然来自释迦。那么我们来谈不坏佛教人间菩萨，从不坏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在过渡的期间，一定有一些，所谓的一定是导师有找到证据，以下我们要谈的，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因为不坏佛教都是在僧团中出家，对不对？即使到了大乘佛法的时代，不要讲部派了，我们的龙树菩萨也必须在部派僧团出家，所以那是现声闻身啊，以出家比丘为主啊，出家比丘为主。所以啊，有一次啊，我们以前的现代禅的温金科先生，因为他们比较算是在家佛教的菩萨僧团，当年，所以他试图想从导师的著作或从历史的背景当中挖掘，在过去印度佛教史上在家居士的菩萨团体扮演怎样的角色，曾经啊写文章批驳导师啊，所以导师曾经写了几篇文章啊，最少有两篇嘛，一篇就是我有明珠一颗毒惑啊，就是那另外一篇就是有关大乘佛教的一个考察，还有一部分在永光经里面有。所以外现声闻身还是初期的菩萨的根源，还是几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都是出家的比丘啊，出家比丘。这样的史料非常缺乏，世尊的时代佛教有丰富的史料传说下来，阿育王时代也留下多少，就是有留下一些啦，以后就不同了。那么印度是不重历史的国家了啊，重经法的大众普系，也许是重于理想的关系，可说没有留下什么人事的记录可以供我们探索，这正是最大的遗憾啊，倒是这样讲。那么流传于北方的说一却有部，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偶然留下一些声闻行者而有大乘倾向的传说。所以记得我们以前谈到印度佛教的五奇，说倾向于菩萨倾向的声闻昏流，记得吗？第二奇，偶然留下一些声闻行者有大乘倾向，就是菩萨倾向的声闻昏流的部派嘛啊，从部派演进到大乘佛教的中介人物，由此可以想象到多少，就是可以去想说以那个样本，我们有记录，就这些人也许还不止，但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典范，一个模型啊，这个是导师一开宗明义啊，我们的课本里面他就提到这样了。好，那么这里面的特别谈说一却有部，因为资料北传就说一却有部资料比较丰富，所以导师才写一本书叫以说一却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因为他资料最完整，那南传 那当然同业部的也很完整啊。那么说一切我部不只是有论师，也就是阿毗达摩师，也有持经辟义师。老实说，我在说一切我部为主的论书，以论师之研究，曾广为论就啊。在中国古代的传说中，就是包括我们魏晋南北朝的鸠罗什的时代、道安法师的时代啊。那么声闻而又被称为菩萨的，如法救尊者、婆西弥尊者、马明菩萨、深切罗刹等，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他啊。审细的研究起来，都是说一切有部中的持经辟义师。持经辟义师的风格是内修禅观，外敷教化，真正影响在印度影响大众学佛，影响力最大，比三藏法师影响还高的，就是持经辟义师啊。持经辟义师他们是广引譬喻，都用偈颂来弘法，这个让我们了解说一切部当中啊，所谓的菩萨比较跟阿毗达摩论者关系比较浅，跟持经辟义师比较高。好，那么在说一切有部还没有持经辟义师以前的早期的佛教，我们来看佛法在弘传中，起初有论法者、持律者，也就是法与米那雅的着重啊。论法者或称为持法者，本为受持经法、宣扬经法的通称。由于经典的结集，这结集法与律嘛，对不对？因而又分出了诵经者与论法者的对立。论法者着重于生义的论究，流出了阿毗达摩论，就是加斯米的论师，他们以深究法义、辨析名相为最主要啊。诵经者宣扬经义，为众说法，这就是内观禅修，外施弘化啊。依经法而为深究的论究，法义的论究是进行在所谓僧伽内部的，就僧团里面的。你看阿毗达摩论师里面几乎不是跟在家人论辩的，可是就他们这些辟义师就跟民间推动了，推动在民间的深入浅出向外宣化，就是诵持契经的辟义者，要早期就有这个倾向，那阿毗达摩论师的时候更明显了。那我给大家看这图表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说一切有部的持经辟义师，这些菩萨们他们出现的年代在西元两百年左右到西元后，所以在这个的尾端到以下，那个叫做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大家有一个印象。为什么？因为西元前五十年最早期的先行的大乘经出现了，般若经，最原始的般若经啊、哦，那个六度集经啊，种种，它已经在西元前五十年左右出现，所以在这个地方，在部派佛教的时辰表的最后，初级大乘已经开始萌芽出现了。那这些菩萨是从这边就过来了啊，请等一下我传给你。所以先有一个大家一个时辰的哈，一个时辰印象。所以在这个部派分化的第三、第四的阶段，就已经出现了菩萨倾向的僧团的持经辟义师，起码说一句不是这样。所以大家你看，这个地方就谈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流。部派分化，小乘圣而大乘有隐，对不对？有这个出现。然后呢，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到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西延以龙树菩萨为主，是指说那是主流，事实上要有前后的。龙树菩萨是西延150年到250年。那当然菩萨为本的大小兼唱，那当然要更早一点了、哦、只是说特别以龙树为代表，那就指这两个时期啦。这两个时期，那我们等一下所谈的说一切有部的菩萨都比龙树菩萨 来得早。我们会介绍六七个菩萨，那都出生的年代当然都比龙树菩萨还早。龙树菩萨著作都还会提到他们就是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临近大正时代，但这是我说的啦，声闻学派有部，那表示说菩萨倾向的声闻分流嘛。西元前后是西元前五十年开始进入大乘佛法的时代，虽然依佛法而演化分类的部派佛教，这个佛法就是原始佛教加部派佛教了啊、哦，虽有兴盛或衰弱的不同，但还是存在的，还在弘扬发展中。虽然西元五十年，你可以说西元前五十年，你可以开始说他开始要进入初级大乘了，我们就把它断代，但是任何的时代都有部派存在的，所以他才说部派还是存在的。那么在所有丘有部中，是迦旦延尼子造的发智论，那这个当然迦旦延尼子出生的年代是当然他在可以说是西元前两百年以前的啦，那但那个时候初一大乘时代还没到，现在只在讲故事嘛。因为所有丘有部的百科全书大毗婆沙论是专门在处理迦旦延尼子的发智论的啊，叫一生六足的生，生理的生，本来就有两大系，所以就有本来有两大系，就持经跟毗，原来就有。那两大系是指从大毗婆沙论里面的四大论师，大毗婆沙有四大论师，两个体系，一个是持经毗毗师，另外一个是阿毗达摩论师。持经毗毗师就是法救菩萨，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还有劫天论师。阿毗达摩论是释友跟妙音，这个释友就是义部中人论的作者，这是代表性的四位大德。法鸠在有部中有崇高的德望，被称为大德啊，大德啊，是大家这样有一个鸟瞰啊，鸟瞰。所以导师讲说啊，我们对佛法的了解要从思想史、佛教史，对法义啊，对那时候的背景有一些印象了解。刚刚讲是有部，有部的持经毗毗师后来才演变到以后的经部师，经部毗毗师，早期的叫持经毗毗师还不属于经部哦，后来才变成经部，经部以后才变成了一家行派啊，大家知道啊。所以就有部中加斯米罗，就是克什米尔的阿毗达摩论师，在贵霜王朝的盛世发起了大毗婆沙论。事实上大毗婆沙论的编辑是迦利色迦王往生以后的事，大概西元150年，西元150年前后，离龙树大概顶多是100年了，100年。他罗列百家，但是大毗婆沙论是整理发智论，解释发智论的，他罗列百家，评论得失，确定了有部毗婆沙师，毗婆沙就是论啊，论嘛，毗婆沙正义，就是他们以迦斯米罗那一代的他们解释的发智论的内容作为他说一切有部的正宗啊，正宗，正宗就有排他性。这个大事对毗婆沙师来说可真是千秋盛业啊。那么对其他的声闻学界也引起不同程度的震动，其中有部的诵持经者毗毗师或者西方师，就迦斯米罗以西的叫犍陀罗师或者叫西方师，他们啊就被排挤嘛。在大毗婆沙论中表面受到尊重，比如说法救尊者、劫天尊者，事实上他们表面上受尊重，实际上是被否定的。那么这些持经毗毗师后来那是已经属于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菩萨的后面的这些后辈们，还慢慢脱离了有部，三日时有法性恒住而主张现在有，对不对？经部那独立发展，他们在早期所说的经部底下而自称为经部毗毗师，进行对有部阿毗达摩的批评，譬如记舍论，就是批评说一切有部的毗婆沙师的啦啊、哦，很多。那这我会谈一点历史，那今天重点是谈经部以前的持经毗毗师这些菩萨啊，这些菩萨。 那今天我们会谈到，因为手边大家看到书本，我今天特别提到他的理论，他的缘起的道理，为什么菩萨行他要做这样的主张，他有什么根据，我们会讲一些他的原理。好，先来概略介绍以下几位说一句有部的菩萨，人间菩萨啊，慈世子又叫慈寿子啊，因为你如果再看你去调原文，大毗婆上的原文都写慈寿子啊，出生的时候就会讲话呢，就会讲东西呢。他说解有二部，解有二部说我们的烦恼有两类啦，一个叫做见惑，一个叫思惑啦。啊，这个意思大家知道就对了。他堕在地狱中也会说法度众，让人家往生更高级的地方去呢。等一下我们看原文，这完全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传说，完全是菩萨的风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救，就是大毗婆沙论四大论师，那是犍陀罗人，西方师。犍陀罗人就是迦斯米罗西方啊，那是被批判的啊，被批判的。他是有一些菩萨的理论，尤其是导师把他比喻为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的一个典范啊。第三是婆西弥，他因为翻译也叫释友，事实上是释友，并不是释友菩萨的那一个一部中的作者，不是。这个婆西弥是翻成释友，可是他并不是大毗婆沙论里面那个释友啊，他是以后的，他是属于法救的，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外甥嘛哈，他是法救的外甥啊，据说是既弥勒而作为，所谓的贤劫七佛的第六尊佛，这个是姑不论的哈，就是有一个传说啊。好，那我们来注解一下，这是我标的了哈。除世子出生时速得意念圣，意念圣是我家的啊。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这样讲：问得人一生命中时舍人法佛。问得到忍善根的凡夫，一生就是凡夫嘛哈。问已经能够成就忍善根的凡夫，在他临命中时，他有舍忍善根吗？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软顶人四低法，那个是四善根，叫做顺抉择分。顺抉择分就通往所谓的十五行相道。软顶人四低法，四低法就世间的第一法，就是从凡夫要转圣者，就好像南传的种姓制，种姓制跳上去就是道果制了啊。那么他是问到这样子。故有说者，由此善根，就是这四善根临近圣道，因为四双八倍嘛，通过了四善根就往四双八倍十五星出果相，第十六星正出果了，所以叫临近圣道，依圣道力不多而去，这是你在讨论啊，谈这个事情。这里就在谈说，这里面我们要想到说，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得而去。这不是导师在盖的，这都是有过去不败佛教，都是有道次第的啊，道次第的。就好像南传说行舍智啊，也很高的。如不厌劫依附于王，依王力故，令诸厌劫不敢正视，是谈正见的厉害了啊，不是今天我们在座的正见师姐。有一是说。一生命中亦不舍忍，这是忍善根，为诸圣者住胎藏中成生极业。圣者有两种圣，一种叫世俗圣，一个叫圣意圣。那我们说，那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那个世间正见呢，世俗的正见真上啊、哦，得此善根名世俗圣，得忍善根也算是。假名为世间的圣人，也许称为孔子啦。导师讲说，孔子也能够调伏我慢呢。他知道导师在我是宗教官员里面有一个内容，他讲说，孔子子罕篇，我们国文老师在这边，只是说国文老师大概不会去发现像导师发现的这个样子的 啊、哦，子汉勉强说，所谓我们称之为看到我慢我见呐、啊，他说啊，我们说是四个物嘛，啊、哦，物一物必物故物啊，啊，导师说，孔子似乎好像你调伏了我慢，就福星菩提了，这个叫四时圣，肉圣道名圣意啊，真正如果到了四庄八倍啊，那当然就真正是圣者了，若依人法。假设我们能够在鸾顶人四第一法的忍善根恒时加行因重加行修行煎熬比命中时不舍人法，哎，假设你能够这样，就可能能够像慈世子到投胎的时候，他离命中时叫做那个最后的那一个结心呢、啊，我们就有分心了啊，然后他转投胎的时候便能畅言结有恶不乃至广说，哎。在缘起法上，诶，可能啊，啊，七岁你要来证阿罗汉呢、啊，指望你过去准备的怎么样吗？释迦牟尼到底有没有一出生就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哎，从这就也很有意思啊、哦，啊，这个是一个大毗婆沙论的记载，这是第一个有关慈世子，因为他有忍善根，所以他过去准备了，所以他的意念圣很快来，他精细切了。啊，这个意思啊，意念生不可思议的传说透露了菩萨方二啊，这个是谈此世子生在地狱中，便说颂言，常闻世间受苦乐，说我们苦乐从缘生，对不对？非我非他所作啊，受诸苦乐皆缘生，这个生啊，事实上是也是我见的、啊。如果我见昧啊，就是有业报无作者嘛。彼时彼听他说法的第一无量众生闻此颂已脱地狱苦，从彼命中升天受乐，那不是说他说法度众吗？对不对？啊、哦，这是一个原文啊，原文啊。他、哦、第四个马明菩萨啊，这个非常有名的啦。我们后面有一个张秀丹老师，他编的那个《佛手行传》的解释，这个作者原作者就是马明，但是不是大圣起心的那个马明呢、啊？啊，绝对不是他啊！哎，当时的马明怎么有可能去写那个阿赖耶识啊？没有啦，没有啊，那不是他啊。这马明菩萨就是谢尊者的徒弟。第五个是僧伽罗刹，是修行道地经的作者。据说他是衔接第八佛柔仁佛，到第七、第八不重要了啊，不重要。那这西元一二世纪的人，前面那是西元前。这边就是西元一二世纪啊，前面那三位都是西元前的，这边这几个就西元后了。那又有一个光焰佛，那这都是西元一世纪以前左右的几个大师了。那谈到这边有一个贤解第几佛，那给大家一个知识啦，贤解千佛啊，但是贤解经，这个经是不是伪经啊？导师啊，大家有机会去看。他有一段文字提到说啊，我们讲贤劫千佛，就有人讲说有过去的庄严劫有一千个佛，现在的贤劫有一千个佛，未来的新宿劫有一千个佛。他会讲说那三本经可能都是中国人做的，真正印度传来的应该贤劫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贤劫经啊，啊、哦，那这是一种可以说异行道的法门。我们不是拜八十八佛啊，千佛、啊。这样子，那贤劫经里面就有以下这段话：佛告喜王菩萨，当叹颂之菩萨等于贤劫中当成佛者，积留孙，就是过去的佛吗？啊，但是还有几个佛是属于庄严劫的，听说了啊。那这里面不管就是释迦过来就是慈氏，就是狮子焰柔人啊。总之有这些佛啦，但是贤劫佛、贤劫经是比较可以来参考的。其他什么过去庄严千佛经，现在贤劫千佛经，未来的什么新宿劫千佛经，那个就是导师讲的可能是中国人做的啊。我们增广见闻就好了。好，第七个啊，这个是协尊者，传说是马明的师长啊，那是以前马明啊，这个被他教训嘛。啊，然后来到佛门。那贤尊者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啊，在西延 前100年、50年西元左右的人，所以他已经看到了早期的原始波若啊，他那个时代，波若经已经流行了。波若为十二分教的方广，方广就是十二分教的里面嘛，哈，九分教、十二分教就是方广，他显然是容忍大乘的。那邪尊者，因为他就是不倒单了，所以他这个地方不卧在地床上，所以叫邪尊者。那他是不做特别的分别，邪风爱简类的，与初一大乘的精神相近。第八个是深觉施纳，他是三法度论的注释者，属于独子部，但是独子部也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一部的支部了啊。他的著作最有名叫《痴华曼》。其实《痴华曼》就是《百义经》，我小时候就看《百义经》了。还有一些人故意写《百义经》的故事，很好看的，文字很好的。像我们成英课，大陆成英课教授也看《杂宝藏经》啊，透过那个不是去考证吗？考证说我们的华佗啊，华佗在世啊，那华佗是印度人呢，不是中国人，不要以为中国人的智慧。曹冲什么称大象，那也是杂宝藏经里面提出来，那是印度人的智慧，也不是这样，也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中国人就不高明啊，这不重要。那么百济披衣经事实上就是传集百言经啊，这导致了考证啊、哦、那这个是有赞美菩萨的大恨、这个是深觉施纳非常有名的，就百义经啊，非常有名一百个故事。那马明最重要了啊，马明的所谓的他的风格融通诸部，本来说一切有部并不认为菩萨入母胎做白象形的嘞，他们认为就是因为大众部认为菩萨不能这样不干净的，他不能从正常的妈妈的母的产道这样出生的。那但是马明认同啊，你看马明的佛手行传呢写得多文艺啊，而且他还写三起无常经啊，唱歌颂啊，等一下我会提到。那这个是马明菩萨的风格，融通诸部，心量广大，以说一切有部的这样的持经辟义师的风格，而能容忍大众部的说法，不拘一宗的风格。我们像导师说，不为一宗一派的徒弟。那么他的通儒教化最富有感化力。我们所看到的，现在所看到的《分别业报经》就是这经，就是他的著作了。那他的一个歌曲就是《三起无常经》啊，就是说一次、说两次，说的是谈无常的啊，然后赞叹三宝的。那这个是马明菩萨啊，底下有一个马明菩萨一个结语。他综合的宗教的元素跟文艺的欣慰，鼓舞了千千万万民众的内心啊、哦！千千万万那就菩萨了，向上向解脱。这种说法师、辟义师，如果据日本他们入唐的一个行礼记，唐朝的大化革新有日本的出家人到唐朝起经嘛？那回去他们写说，当时的长安城有通俗的说法师，也许像我们星云大师也很会说法，他当时他所记载的长安城，如果说法师在说法说是万人空巷，那这样写，所以他说叫千千万万，就像这里面讲说马明教化的伟大，导师说几两粒，这是那扎何罗记，他是三起无常经的、哦、做出是华士城的王子们出家，吼、哦，这国王害怕啊，到这种程度就对了。佛所行赞啊，这个就是这个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游行经了啊。谈到佛的传，那这个流通甚广，敷衍为广大的正法念珠经啊，这也有啊。这马明作品的教化力影响是这样的深切，所以他们是内修禅观。谈到这边呢、啊，大家会不会一个矛盾？过去我们常讲说，以前整理六度波罗蜜的时候几乎都不重视禅定波罗蜜，可是现在大家发现说一切有部这些持经辟义师都是有禅观的、修止观的，而且包括我们鸠摩罗什当时在长安所翻译的禅经，像坐禅三昧经，他们的风格跟所谓的罗陀跋陀罗不 不一样的。禅境就是，像我们说像节贤啊，或者说像当初北方的所传的，是说一切有部的禅经，跟慈坚辟师的禅经不一样，风格不一样。那我这边要谈的是说，过去的六波罗蜜所记载过去的本身里面的这些菩萨们，他们没有特别谈到禅定，那是过去的谈释迦佛的本身，有没有？就好像说他是重布施而不重智慧，智慧就是会断烦恼，就智慧不是很高明。可是你不能以过去的记载就来说以后的菩萨一定要怎么样。我刚刚特别提到说怎么样的菩萨观才是恰当适合的，不重要吧。重要就是说你如果有智慧，当然你度众的能力也可能更强啊，对不对？但是虽然叫做修仪禅观，可是他的定不能太强，只是说不能太强，就这个意思哈。啊，这个是谈到说他们是，都是禅师啦，当年都是禅师，叫慈坚辟师。从西元前二世纪到西元一世纪，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啊，这段300年之间，说一切有部以上那几个慈坚辟师的菩萨，他们以前当然有些人叫他菩萨嘛，可是他本身也就是比丘啦，啊，这就慈坚辟师内众禅观。外众教化，以声闻比丘的身份，有没有？不是在家人呢。早期如果以前这句话，我们那个温金科先生听了以后，可能也不晓得他意见是怎么样，他也有不同的看法。以大乘心体的基因相关联，被称为菩萨。作为北方部派佛教演进到大乘佛教的中介者，称为第二期的。倾向于菩萨的声闻分流，对不对？应该是没问题的。如说一切有部以法藏部，都说以说戒的功德回向，布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可惜，就是说连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以及上座部的分别说细的大陆的法藏部。都在他的历典里面都共同提到说，不是一切众生就可以成佛道。那么可惜北方的大众部及其他的分别说部也没有留下资料。导师说，如果有，相信会比说一切有部的辟支会有更多大乘菩萨的气息，因为文献没有。文献是什么？文献是缘起法底下的延伸法，延伸法。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西藏佛教对于过去佛经出现在历史的事实，有时候不是特别考量说，延伸法是一个样本，你要尊重它啊，你要尊重它，作为我们重要的考察的依据啊。这个是总结说一切有部这些菩萨，然后这边提到了所谓的我们的说一切有部法藏部的历典里面这样说。那导师在其他地方有提到，其实大家未来如果读印老的著作啊，可以去触类旁通啊，触类旁通。那我只是做个功课给大家参考，来看这个说一切有部跟法藏部讲这句话。在其他导师这段中有一段了啊，在大乘兴起以后，就是西元前后了，部派佛教所有的教典或传说也可能受大乘的影响，染上大乘的色彩，或改化为大乘的内涵。譬如四分力，四分力就是法藏部的，法藏部的四分力的弘扬四分力的一个人叫做南山力的大师，弘传南山力的就是弘一大师，四分力啊，哦，是这样。我今说戒经，所说诸功德施一切众生，皆共成佛道。这有点像易行道，但倾向于信仰身上的菩萨道。根本说一切有部比那也，根本说一切有部，那当然就是十诵力是古典的，这是比较新的，也是说一切有部的戒经。也说十诵力是更早的戒经啊，这个是比较新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的戒经。 也说到我以说戒经众生长进，这进是菩萨进的哈，就是长两进嘛。那么福利诸有情皆共成佛道，发愿回向众生同成佛道。在过去这部派里面大家都是要成阿罗汉，怎么要成佛呢？所以怎么过去的戒本会变成这样呢？老师说，怎么声闻部派的戒本都是以所谓的修善知道七道品能证阿罗汉为标的的吗？怎么会回向佛道呢？可见四分利益根本说却有部的戒经是受到大乘的影响而有所修改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哈。好，接下来谈人部派佛教的人间菩萨的典范，这是部派佛教的法究啊，法究，这个导师非常欣赏的一位哈。这里值得特别说到的是西元以前，西元前100年，他的时间大概这样。大德法究，他比迦丹延尼子晚个差不多100年，就是那个发智论的作者，他对于菩萨的一些看法，他说啊，菩萨到底有没有办法有能力入昧境定呢？好，那当然呢，谈到这个入昧境定呢，应该这样说，我们现在啊，导师有导师的看法。好，那我先谈，霍光法师曾经有整理，说一切有部，对于啊，就是说啊，他能入昧境定，他有他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他们的季解脱罗汉，就是他一定要入昧境定的，才叫做季解脱罗汉，就是说一切有部有这样的讲法，其他如果没有到达入昧境定的，我们才叫做。到底是你是少分还是全分的慧解脱阿罗汉？所以慧解脱阿罗汉导师说他是没有得到根本定，可是如果从说一切有部，他的少分的慧解脱阿罗汉他可以有根本定的。我是先给大家一个印象，因为部派他可以有不同的看法，那导师的看法不会基于某一个派啊。比如举个例子讲给大家一个印象啊，比如说我们说说一切有部，说十五心见到，就是十五心是十五个刹那呢，十五个刹那就正果了，停不住。就说你南传说你如果跳过行舍日，也许几个刹那正出果，正出果。那北传说也许跳过忍善根，噗正出果。那这是说一切有部的看法，可是大众部，因为大众部资料不全，但是大众部有这样的说法，说出果相的人或者接近出果相的人，他可以停留很长的时间，不必像一刹那都要跳进去。哎，那停留很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啊？长时间可以变成无生法忍菩萨呢？哎，所以导师的观念呢、啊，不会受限于说一切有部的看法，因为导师是综合起来的。何况大众部的资料不是很全啊，不是很全啊，这个是有大家有一个印象，因为这是一个道次第，因为道次第有些是经验说。我们上次不是谈到说你谈三世一切有跟现在有，这是理论的啦，但你讲说我自己体验说内心清净，心性本净，或者说我是苦集灭道顿现观见现观，一心见灭地，还是苦集灭道渐入四谛，这个是不是谈理论的？是谈你的经验的，对不对？大乘佛法说一心见灭谛嘛，啊，那这个是导师说这是修行的部分，不能讲对错。好，那么这里面呢，说阿毗达摩论者，就是一般的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师们认为，菩萨还是凡夫，没有无漏慧。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入昧境定，昧境定是要圣者，有以为菩萨遍学一切法，所以能入。啊，这是有以为嘛？有以为并不见得他同意啊，对不对？有说，然后他就评约，他就评论了啊。说一切有部在评论人家嘛？那评的结果就是我毗婆沙师说的是对嘛？这个意思，评破百家啊，独尊。毗婆沙师啊，中国叫独尊儒士嘛，罢黜百家嘛。啊，法教的见地如大毗婆沙论说，菩萨不能入昧境定。菩萨他不想入昧境定呐、 啊、哦，以诸菩萨非福我见，调伏而已啦，啊、哦，还没有断呢，不不边际灭，不起深坑想啊、哦，生死涅槃的问题了啊、哦，不心涅槃，不不生死，而以广修般若啊、哦，以灭见定心不乐入，勿令般若有断有碍，就是怕断了烦恼就弃往人天了。啊，就没有办法度众生，所以他不能虽有能而不现入，此说菩萨未入圣位，说他不是没有能力入圣位，他不是没有能力入灭尽定，而是他为了救助众生，叫留后润生一样的啊，这样子，这是俨然法救的这种菩萨的风格。那导师的解释啦，法救以为。对于止息自利的灭尽定，菩萨不是不能入，而是为了广修般若不厌入，这是为了佛道而广修般若，不求自利的止息灭尽定。因为入灭尽定，那必然证阿罗汉的啦啊、哦！重视般若的修学，生合于大乘菩萨的精神。好，那第二个哈，那第一个是有关他有没有能力入灭尽定的问题。那你一入灭尽定就没有办法生生世世来人间度众生了嘛，对不对？第二个，关于菩萨有没有办法能够到底入不入恶趣，会不会堕入三恶道，对不对？阿毗达摩论者以为，三大二生直觉修行中有堕入恶趣的可能，就是讲菩萨道，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标准呢、啊？就是你要成佛被尊称为菩萨的人，就是他已经经过了三大二生子劫，开始百劫修相好了。他说到了你要修百劫修相好的时候，你才决定不对，你才不堕入。这个是收益却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的定的标准，这是由业力来决定，对不对？那么大众部就认为菩萨可以成愿往生哦，当然这个菩萨可能是高级菩萨啦，对不对？业力很断，很微薄，愿力又很强，随愿，而且他的随愿是这样哦，他也可以可能是变化身哦，不知道哈，你可以让我们想象，就是成愿往生而去，这在《一部中论》论的有关大众部的菩萨观就是这样描写了嘛，但是这是。一个是道宗部的看法，一个是说一句而不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那这一段我等一下会再把过去的一个证据给大家看，这一段百劫修相好的时候不堕三恶道。那么大德法修在他因为尊西婆西尊就是尊者了，婆西尼菩萨所集论里面所谈的就是谈法修的意见。他说法救，他说菩萨入恶道，这是诽谤语。菩萨有智慧修行上的方法，所以不堕恶趣。菩萨初发菩提心以来，求入道场，从此以来不入泥犁，就是地狱畜生恶鬼，不生在贫穷裸血，这个是赤脚了裸险中，何以故？因为有三特德：勤勇胜、幻行胜、意念胜。我特别提到持四子，就是意念胜，有没有？正见不可拘坏的啊，不可拘坏，随真意顺从。真意就是正见真上的意思了，或者说是其他的三特德一起真上啊。故知菩萨当知不堕恶法。哦，这个是。法救的看法，那导师很欣赏这样的讲法。当然，导师有讲说，法救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他有一番深刻的体会。您说导师有没有体会？应该有了啊、哦。那当然，这就要看他的如理性跟他的实践性啊、哦，先行。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证据。这一段我们上次的资料哈、哦，来看，相异所业，其何名菩萨？就是说当你修妙相业时，就能够舍五类事，舍诸恶趣，恒生善趣，是不是？ 这是一个证明啊，《大毗婆沙》里面对于你被称为菩萨，三那二生子劫满，百劫修相好的时候，才已因为你得到忍善根。等一下我会提忍善，我现在先讲在前面了，因为他以忍善根的力量，所以不堕恶趣。他不会只讲理论而已啦，他不会讲说我以为就这样，他们有他们的道劫啦。好，所以这个就很实际啦，很实际。你讲菩萨道，你说你怎么样尊重声闻部派对解决烦恼的问题，跟菩萨道一起搭配，这样才有力量啊！啊，就好像南传讲说，你不能超过行者智一样的。好，那一段话，导师的白话解说，因为法救就是尊婆悉尼所论经里面，他讲说，他们多罗就是法救的音译，他们多罗说，菩萨出发心以来。就不堕三恶趣，不堕贫穷以在，其实是应该是说得到所谓的八无暇啦。八无暇大家知道，就是说能够听闻佛法的八个条件啦，啊，这个意思，这个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有了啊，就是一定是要佛生中国嘛。然后根要具足嘛，不能生邪见家嘛。这由于得到三种不退，主要是智慧的不可居坏吗？啊，那法就对菩萨道的般若那样的尊重，应有一番深切的体会。那么三不退，事实上佛为什么来人间成佛？这是三德德啊。这三德德啊，这个在《大毗婆沙》里面提的六个条件之一啊。那这个好施是在幻恒胜，幻恒胜啊，这里面的广义的，就是利他德行的实践，跟菩萨道是相应的。好，那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啊，下一堂继续来看这一页。缺不生啊，就是没有那个言。我讲一个比较不是那么贴切的哈。我们说，我们都希望到极乐国土去，对不对？极乐国土只会向上、向善、向解脱，它不会堕落嘛，对不对？它只有往上，不会往下，因为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叫蓬生麻中，不服自止，这是我说的啦。那就是说，他给你，因为你任何的。每一个时空当中，他都连树上的鸟叫、风吹，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呢。你想放逸都不可得，那就是说，让你有这么好的环境，与诸善善人聚会一处，那这是一种非折灭的可能啊。这是我在诠释。那么，就佛法来讲，当然你要断三劫，断三劫。正常的话，断三劫就。以三恶道无言嘛，对不对？这是以上座部来讲，一般都是这样的讲法。所以大德法就是讲说，你一定要到达无漏慧觉知缘起，那当然是圣者嘛，你才能够以三恶道无言呐、啊，断了三恶道的言呐、啊，那是真正透过智慧而得到的这样的不堕入三恶道嘛。如果你离开圣道，就不能业诸恶趣嘛。那好，那《大毗婆沙论》的正宗迦斯弥罗的毗婆沙师，他就举一个例子来反对法救的意见。他说：“请看，我们过去的释迦菩萨在修完三大阿僧子劫满的时候，要修百劫修相好，当然百劫修相好是弥勒菩萨啦。我们释迦菩萨是超越九劫嘛，所以他叫九十一劫嘛。”所以没有矛盾啊，没有矛盾啊。所以九十一劫不堕恶趣，他会讲说，那个时候百劫修相好的释迦菩萨，我们不是讲过他在菩提树下还是凡夫吗？他同意吗？上座部都这样讲啊，只是高级凡夫嘛，我们讲过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应该叫世俗圣啊，世俗圣的也是圣啊，但是是还不是真正的圣者，接近。那么。像这种情况， 他还没有真正断三劫，可是他在这九十劫当中就已经不堕恶趣了嘛，百劫修相好就已经离三恶趣了，刚刚我们不是给大家资料了吗？那么用这一点来反对他的意见啊，是这样吗？但是大师接下来讲，不知在法救的内心的看法，不但菩萨不是九十一劫不堕恶趣，而是从发心以来就不堕恶趣了。那但是这个是正宗的啦，法就是这样讲。可是他认为如果是菩萨，因为这个是指一般的声闻行者，就是一般的声闻行者啦，啊，这个是讲菩萨道，这个讲声闻道，声闻道我这样说。可是从如果你发心行菩萨道的话，他说我如果发菩萨的发菩提心，我但这个勇猛心哦，这心不是一般的心了啊，那就不入恶趣。他说菩萨的智慧好施勇猛，就是幻行生，就幻行生情勇生意念生三特德不退，不退就是说正见真善啊，这个不退我就把它解释叫正见真善，或者叫做三特德的力量真善。我们有叫做信尽念定慧，叫五根五力吗？啊，这个同样的哦，可以这样来看，对于昧境定能入而不厌入，对于恶趣虽然还没有得到断三劫的能力，但是有机会进去，但是不怕，不会进去。这话我等一下我还解释了哈，那我解释不一定是很正确，因为我在解释，我一定要合乎缘起法啊。所以我记得以前我这个乳臭未干呢，三十几岁，导师因为现场有其他人第一次的时候。我认为他对我方便说，我还跟他辩，那导师也不理我，他讲说我讲原始部派，我讲初级，他讲后期，就是不相应啊，不相应。哎，这都是以声闻不同，声闻不同是这个叫声闻啊，是吗？啊，这样子是凡夫而有超越声闻圣者的力量。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举一个例子叫做慈寿子，他过去说临命终时他的忍善根还在不在，他临终的时候到来生的时候他还保留的那个意念圣。那么凡夫但是有超越声闻圣者的力量啊，这一部分是很特别，就是正念真善的这一部分。好好，再来看这里面的非则昧，非则昧的定义啊，无为有九无为，说却有部早期称为三种无为，无为法就涅槃一样哈。这个，那我这边先讲什么叫则昧，什么叫非则昧。那么，则昧、非则昧跟虚空无为，就是则昧无为、非则昧无为、虚空无为，这三种无为法啦。那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说，云何则昧？什么叫做则昧呢？答：诸昧是离系，这个则昧是已经离开了贪嗔之烦恼的系缚，才叫则昧无为。为诸法昧一得离系，就是说我得到了不生不灭的涅槃法。哎，《阿含经》有呢，涅槃叫不生不灭法呢。那么一得离系，就是说。德，这边我有解释一个德哦，德啊，德，德就是依修正德定德果来说德了，德应德处德界叫德，但是这个是特别讲说我得圣果，德是成就的意思，这是不相应行法，这是说一句我不的专有名词，德跟成就是一样的，德就是讲现在，过去有叫成有，现在有能够成就叫德，又叫成就了，好，那。为诸法昧一得离系，我能够真正能够断除烦恼，得离系，我能够成就于没有烦恼，是名则昧，对不对？那什么叫非则昧？答：诸昧非离系，是我这个昧还没有真正是把烦恼断掉的咯，不是哦。但是为诸法昧得不离系，诸法昧就是那个未来法不生，就是我不会到恶趣去，那是。我还没有得到不离系，我还没有能够得到说完全没有烦恼，不得离系的德，这很有意思，不得离系的德名非则昧了，对不对？ 没有办法还能够真正没有烦恼，不得离系，就是还没有办法断出烦恼的德，这叫做非常妙啊，这个意思。不过我已经把它标点了，因为你知道大正藏都是点点点，都是圈圈圈的，我试图把它标点一下啊。所以这个德是心不相行法，以成就相近啊，这样就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印象啊。大家看导师的解释啊，这是原文啊，但这句话是导师说的了哈。底下再看老师。在印度之佛教，哦，这个是文言文啊，早期的。我那时候读印度之佛教的时候，是得到非常严重的急性胃炎。那个那时候我很用功啊，那读天书那时候是文言文的。三五一则昧，我还印象，我那时候去参加教育召集一个礼拜，那读导师印度之佛教，而且是道印本的绿皮书。一则昧啊，诸有漏法以智慧抉择之力，就是抉择。对不对？简则嘛，离烦恼系我的昧，此昧虽就所昧言而言之，不生不昧的实体啊，那是指无为法啦。这三世一切有，当然就讲实体啦啊。非则昧是说有为法不复现起，就是有为法，包括你去斗三恶道也是有为法啦啊。不是透过智慧的力量简则而使他能够这样的，是由于我不让他的言出现。以诸善善人聚会一处，这是一种讲法，底下看他怎么解释哈。这是《收益学有部》里面的讲法。如此时本有鼻根嗅香引发鼻识的可能，就是说其实味道很香啊，可是今天中午下午的时候我都准备我的讲义啊，所以我太太煮那个很香的东西我都没有闻到啊，你知道吗？就是我专心在我的一根不管啊，或者难以专心摄进，专心我的眼根，所以鼻识不生，心一尽性呢啊，排他了。鼻识一切法在生灭中，此鼻识永不现起的可能，就是说那个已经过去了，对不对？那已经过去了 啊，那未来也不会生嘛，那已经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以后鼻识生时，迥非此时可及之就矣。这个叫言缺不生啊。啊，叫做非则昧。那虚空就不论了啊，虚空无为是另外一种无为法，无就是虚空无碍，色已中行，那无碍啊，无碍啊，以后叫空性啊。那当然不完全一样。总结法救菩萨，我们等一下还会提到法救的。菩萨是凡夫，这讲上座部的菩萨、释迦菩萨，一直到菩提树下，还起三种三不善行。三不善就是恶啦，三不善的念头行就是贪嗔害，三不善的念头。但这种念头对这个释迦菩萨来说，那真是一刹那间突然起了三不善行，可是那当下一刹那间有如滴水落在热铁上一样，立即就被浮除。我这很厉害啊，这有时候也是多闻圣弟子。然后等一下来看《阿含经》怎么讲，菩萨真是不放逸者，他是在赞叹大德法救所阐明的菩萨道。哎，有人讲说菩萨道眼高手低，是真是这样吗？不见得。以前有人批评导师的菩萨道是眼高手低的，现在禅，我就讲说，我们的二道五菩提的发心菩提的每一个要救度众生的当下，也没有碰轰啊。什么叫碰轰？就是说要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哎，有些人学中观的人哈，在谈中观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所谓的这个我们五蕴啊，炙热，五蕴炙热，那了解这个意思吗？五蕴自然，他的那个知情意很丰沛，情感丰沛，讲话很激动。说中观很有体会的时候，说是五蕴自然呢、啊，这是我在开玩笑，就是本来讲说是诸根润泽，有人讲说出家以后，因为接触佛法，六根诸根润泽，看起来就是非常欢喜，就法喜充满的。但是法喜充满不能让你太激动了嘛，太激动就是知情意太丰沛不平衡啊，所以这一部分你说。菩萨道一开始发心菩提，当你不能说、哦、我不帮助某个人，嘴巴讲说三轮体功，可是又讲说都是我帮忙的， 那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怎么行呢？这是我们慈济的，我们佛光山、我们华普山的，我们正信的，这跟佛法有什么相干？对不对？啊、哦，是这个意思。好，大多法救的禅明的菩萨道属于上座不系的菩萨，是凡夫特众般若者，但是他这个地方是释迦菩萨，大家共同是这样的，充分表现了人间菩萨的真面目，这导师非常赞扬法救的，认为他有一番深切的体会，不会纯粹只是论理是这样的，就是说一个人哈、啊，他当他学佛到某一个程度，就好像讲说一个出国的人，他知道说自知自证，对不对？接近出国的人，或者说像以前被受记的菩萨，他深知他一定会成佛，这个力量是三特德的五根五力的力量的增上，让他自己的所谓我们说朝行到暮亦得，就是说我们想 修四念处，对不对？朝修晚上当下他就会有体验嘛，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诠释上，热铁丸一般的正念啊，这个我们来看《杂含经》啊，多闻圣弟子以一切苦法即灭未幻离，这个叫七处三观呢，苦即灭道，未幻离如实知，见五欲功德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这个六根处对外境的，犹如火坑，如是观察五欲，以五欲贪欲爱意念。意着永不复心，不永复心，知其意心行处住处而自防避，这个大家都懂的了哈。那么行处住处逆防避矣，就是六根为门头嘛啊、哦。随其行处住处世间贪忧，恶不善法，不落其心，这是一般的多闻圣弟子。但是或使多闻圣弟子，哎，你看多闻圣弟子哦，圣弟子，圣弟子是一定是四双八倍的了。四一正念，他讲是顿根多闻圣弟子啊，啊、哦，顿根多闻圣弟子。如果一般的比较可以说是啊，哎，我们说是24小时都没有烦恼的阿罗汉。即使他失去正念，也不会有贪嗔痴呢。他那个正念是不染于无知啊。啊，阿罗汉的那个失去正念是，只是说你讲什么话，我没有听清楚，因为我的体力的关系，视而名色，名色言视。我因为我体力的关系，所以我不知道你讲什么。可是即使这样，是不染一的思念啊，那是阿罗汉。那这个讲的是，可能是多闻圣弟子这个地方是简直是讲出果的啦，出果相的啦。虽起即灭，以意复心，但是其实有一丝丝的三恶行，就像释迦菩萨在菩提树下，他发现他有三不善行的时候，譬如铁丸烧令令热，以水洒，当下就嚓嚓嚓就灭掉了。这就是热铁丸表示智慧抉择烦恼，断烦恼，当下寻即干消，而这是杂含经的原文。如是多闻圣弟子顿根啊，生念寻灭，一生叫做什么呢？叫做我们说不怕妄起，但恐觉迟。他是当下即灭，当下哦圣者，哎，这我们在聊说顿根的出果，出果相的圣者，他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如果你说你是的话，那你如果不能够当下，那你就不要跟人家暗示说你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叫大妄矣，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大乘般若龙树菩萨大智论说，以是故说，这叫如大火去四边不能触的般若了。就是一个是杂含经，这个是大乘的哈。大智论说，以是故说，诸菩萨之诸法如梦如影者，影但可见不可捉。哎，般若，你要有如身。能够善于捉毒蛇者呢，不善捉毒蛇还被毒蛇咬，有吗？中文这样讲，诸法亦如是啊，眼睛等六根啊所看到的境界都是如梦幻泡影的，不可知的，所以叫是如实知的智慧，四边颇捉，这是颇吗？四边不能捉，四边不可触，如大火炬马上被烧掉了。所以导师讲 这是大智度论的哈。般若如大火炬，四边不可触。这是说般若无分别智，如大火炬，各式各样的执着一触到般若都不能存在。所以到底是能断金刚分呢，还是金刚般若？是般若有如金刚，还是金刚有如烦恼呢？啊，不过这个是有时候烦恼有如金刚啊，也是般若有如金刚。那这个地方看起来，这个般若是很厉害的啊，正见。所以这边是在赞扬正见真上对于烦恼的对治的功能，叫做智慧不可俱坏。好，我们需要强调这个啊。好，以上谈的是部派佛教的人间菩萨啊，接下来来看初级大圣啊。好，大乘佛法的历史样貌，这个再谈谈历史啊。印度人的特性漠视历史的重要性，所以印度的历史每陷于无从说起的状态。佛法虽然并不如此，早期的释迦的佛法并不如此，但是他在诸法无我的真理底下，在印度固有文化的欣喜中，竟为传统所融化。啊，这是因缘法的伟大啊！逝去的佛陀时代、一位和时代、人间现实的历史性，死的观念由模糊而逐渐忘却。大乘佛法的出现，传颂者跟解释者都是无可稽考的。我现在讲这句话是说，我们刚刚在谈部派佛教的人间菩萨是一二三四五，指出名字来啊，底下大概你只看到一个龙树菩萨，其他好像不能直接讲说有哪一个人。好，我们来看。有些大部的经典却不见得有现实人间。大乘经典虽然有讲说如是我闻，那是一个假名啊，不是真正有维摩诘菩萨呢，不是真正有观世音菩萨，历史上没有哎。好，但是它可以是集体的共同的宗教的意识的表现，像荣格所说的啊。有些大部的经典却不见得有现实人间实地人士的痕迹，这也是当时佛教界共同佛法意识的表现。虽然没有指出哪个实地哪个人，但是代表了当时一群人共同的宗教经验，是这个意思啊，确信为佛法的事实。所以即使没有说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地方，可是导师讲说初级大藏经的实质内容一些是佛所说的啊，这个意思。说佛教史中从大众部学习到大乘佛法，不能不说是最模糊的一页，这导师的感触了。所以我无意中一翻，我以前买一本书也没有把它看完，那本书叫孤独。今天我看到报纸说日本人的自杀率啊是全世界还排第一，可能要去看那一本孤独。就是导师讲说啊，在他常陪伴孤独嘛，对不对？他不是讲孤独但是有喜悦嘛。那里面也有提到一个叫荣格嘛，荣格是好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还是？那么他说他离开弗洛伊德以后，有七八年时间像疯子一样，就没有不晓得该怎么过日子。那因为他对于阿德勒的跟弗洛伊德他们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重视主观，一个重视客观，他也是天人交战，混斗了八年走出来，啊。那也是自我反省，面对自己嘛，啊，所以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了解，心理学，了解佛教史，它终有它的一个背景，有它的背景。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我们以下的初级大乘的菩萨，没有特别指哪一个人啊，但是不重要，不重要。那底下我们再看更具体的，这我们过去给大家复习一下了哈。依我从佛法所得到的理解，大乘经师所传出的经典，即使是编辑，也绝不认为是伪造自己创作的啦。因为大乘的法义很重要，在信仰上，在修正上都有所秉承。信仰上不能违背缘起法，我们叫做要有如理性、可行性。你假设合乎缘起法，就有实践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它的道阶跟烦恼的关系也是这个原因，在不断的传述中日渐具体而记录出来，在即日的心目中，这是佛所说过的叫佛法具三相，对不对？相应修多罗不业毗尼不为法相， 他就是这是佛所说过的，从和尚就是啊，你从前的大德传下来的佛法，正如神教的先知们自己受了神的启示感动而将自己所说的认为神所说的一样，出于大众的行者在超越的佛陀观是信愿的，与事实不太一样的。但是甚深无差别的法是自证，那是可以体验的。在信仰的感觉上，它可以有高度的宗教情操，可是就缘起智慧的体验，它是没有违背缘起法的。一切回向法界，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就像三轮体空了啊、哦！没有人法即不可得了啊、哦！自我消融于法界、菩提众生中，而没有留下居住者的名字，也没有受到居住的时间与空间。这是大乘佛法受到般若的洗礼的一个风格。明明是大乘经是存在于现实时空中的印度佛教文化，所以导致常常从楞伽经、从其他的相关经典里面的内容去揣摩、去探索当时的时空的内涵。而基督是谁？时间地点见面有明确确切的说明，这是初期大乘的特色特性，也是印度一般宗教文化的特性。所以研究这样论题不能存有明确统计的想法啊，没有明确考定的想法，我以为可以采用近乎统计的方法论证大乘佛经的实地人的一般情形啊。所以这个叫做依照历史文献考古相关的，可以得到一部分的信息。这是再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刚刚提到的，哪一个人在西元几世纪做什么事，以下就没有那么清楚了，但不重要。我们底下重要要推说你所说的初级大乘的菩萨道的所说的道理有没有合乎缘起法，这样就好。接下来有些话不好理解了，但是我也不全然一定都能够知道了。对于导师的讲法，谈到涅槃智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可能它还是一个，就包括我们的观境比丘不是写一本书批评的导师吗？好，我们来看这个文字。在佛教界，会解脱圣者是没有涅槃智的。谈到这一点啊，我就要把没有经过我们开印法师的同意，我要把他的信公布啊。这没有关系，他不会怪我啦，因为他是这样讲，就是说他认为导师讲佛教界是严重的啦。他说导师讲说在佛教界，他法师认为说他的意识太广了，即使南传认为只要是四双八倍他就有涅槃智的，因为他们只要出国以上的他就有涅槃的相对经验，只是说他的涅槃的经验，就那涅槃经验是指那个无分别智啦、啊、叫做空性啦、啊、叫做无我性啦、啊、叫做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的那个内容啊，那就是涅槃，等同涅槃。所以他们南传以涅槃为所言，他们很不喜欢，有人很不喜欢听到叫能所双明，知道吗？能所双明就是主客观对立境界的瓦解，有人不喜欢这样讲。你会讲说什么叫涅槃已经我有所言了，所言就是客观嘛，主观就是我嘛，但这我是无我我所的我那不论哈，就是说开印法师只是讲说导师讲佛教界哈，这样涵盖的太多了啦，南传不同意啦啊，我讲这个，无碍无事无根碍真理哈、哦。那导师讲佛教界，可能他有把它 focus 在某一个领域吧啊、哦，或者说是，大乘初级大乘佛教界啊，这样子。好，那么具体都有的有涅槃智，这是我现在讲，这是纯粹是导师的看法啊、哦。入昧见定而决定去涅槃的，那是具体脱的，这是一般的声闻道。我刚有没有提到？可是就大乘的初级大乘的菩萨，他说有一类极少数的人就是无生华忍菩萨了、哦、他正知见有灭涅槃而不证得阿罗汉，这个有灭涅槃的经典来自于杂含三五易经，就是井水易经、哦、那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详读， 庄师兄或相关的著，但等一下我会提一下，包括菩提比丘的看法。我有看到一篇苏景坤先生帮菩提比丘写的一篇论文，有四页，他分析《井水易经》的主要内容是在谈会解脱阿罗汉，就是说出果以上的还没有证阿罗汉的人，跟阿罗汉之间，他们所体验到的法住智，他们所体验到的，就是说，一个是看到的井水，只要你能够看到井水，就是如实知见的人，就是圣者。但是你还没有吃到水，是说你还不是阿罗汉呢。他就做这样的分析，我讲结论。啊，当你还没有喝到水，就是说你还不是阿罗汉，但是你只要真正看到水的人，那就是圣者啦，就是圣者啊，出果以上啊。那这个是我先谈结论，这是菩提比丘他有做一份分析，他也批驳了西方学者的一些错误的印象。那我觉得菩提比丘，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他的一个分析的哈。那我是先讲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公案，有涅槃，有灭涅槃之见，事实上他是看到了。体验到的灭谛的样啊，灭谛了。有灭是有，是说那个有是什么？有是十二缘起的那个有啦，就是看到了此灭故彼灭啊，有灭涅槃啊啊。那不入灭尽定而有甚深涅槃之境的，正是出其大圣观一切法空而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但最深彻的人是无生法忍菩萨，所以导师认为。也有一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到达无生法忍菩萨，可是他也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啊，这是我在解释啊。大乘佛法中观空而不证实际，等一下我会解释实际啊，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啊。当然是智慧深悲业切，还有佛力加持，这个是初级大乘经有描写到佛力加持，但是就是我们尊重有这样的讲法啊，我们当然希望是自己是智慧的嘛，慈悲的嘛，佛力加持是信仰真上可以啦，好不好？那有而最原始的见解，还有不生色心系于眼中，就是说不特别专门在业处上啦，因为专门修禅定呢，生禅定就比较倾向于独处，比较容易色心，比较容易超越了忍善根，或者超越了行舍智啦，啊，这个意思。所以不修身禅定，不马上断尽烦恼，因为如果入身定是要堕入二乘，就大乘佛法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戒律，就是你不能堕入二乘啊，你自己修了禅定智慧再高明，堕入二乘就犯戒一样啊。所以入身定度二乘正实际，这个实际等一下我们会拿出定义来。所以说以前的声闻行者说，声闻行者在描述说去而不是声闻行者在描述过去的菩萨是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的，然后衍生到以后的大乘经观弥勒菩萨上身躲率天经就有讲虽复出家不修禅定不断烦恼，所以以前很多的菩萨都是出家菩萨啦，所以这个文殷哥先生要多看一下这个经文啊，不过都已经过去的往事了。好，再看被称为菩萨的持经辟支法就也说，这个我念过一遍就好了啊。最重要是底下这个话，菩萨虽无我见，不心涅槃，不怕生死，不怕生死轮回，要修般若，一般若一昧定定不落入，怕般若有断有碍。正见甚深法的菩萨，从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就是在那个氛围之下。啊，不修生禅定，不断尽烦恼，悲力所持，自知此事邪实，非是正实，所以不尽烦恼，不做究竟想，不认为自己已经到家了，学成圆满了，不取涅槃，称为观空而不证空的菩萨，最深彻的。有一种菩萨就是随顺忍嘛，那最深的当然就是无生法忍嘛，阿毗达摩中。阿毗达摩是指说一切有部的，譬如说一切有部的十五心见道，忍是无间道。等一下我会解释的， 人是无间道。这不是什么香港的无间道啊，啊，这个无间道是部派的无间道，它是八忍八字的忍，十五心十六心见到的八忍，是知而不是正入的意思。所以啊，忍而不正，或者是无生法忍菩萨的忍，跟这个忍有关。那么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的正念真上，那个跟这个忍不一样。正念真上的那个忍根不堕恶趣，那个是指四善根的软顶忍是第一法的忍，忍善根。这里讲的忍是跟无生法忍的忍有关，那无生法忍的忍跟果位啊圣者的四双八倍的那个初果相的八忍八字有关。等一下我们来看哈，好，那个有人家会说明了哈。我们接着来看法智是涅槃智，先看导师的定义。定义从世尊的教说中，这是导师的解读嘛。我记得最后一次在妙音禅宗见导师，那导师刚好有人在帮导师按摩，那我准备去，因为我准备退休了，那我准备去受一个那个諮商的训练，去台北准备要赶火车，事实上还有一段时间，本来问一问要走了，我们的慧理法师啊，就是妙音禅宗这个说膝盖要炸雷了，更懵了，更懵了。哎，他们就在旁边，就问他说：“哎，导师讲说这个，先知法智或知涅槃呐、啊，《西圣经》里面讲说，这个好像法住智有一种叫法住智阿罗汉。哎，说是不是根据《西圣经》呢？”导师说：“就当成是我说的好了。”因为那个浙江腔很重啊，那旁边那个名胜师导师的侍者，那动作喜欢供人啦，当然了，就我就知道他这样说，他当成我是我说，就是说大师们他也可以有他深切的一番体会。我刚刚讲那个法救尊者，就我的抉择就这样嘛，啊，也许西圣经给他的信息，但最后的结论他自己下决定就对了啊。好，那我们来看导师在空智探究啊，或者是印度和教师里面的话，他说阿罗汉有先后层次，也有两类阿罗汉，他保留两个可能啊，有一类叫法住智会解脱阿罗汉，有一种叫具解脱的涅槃智阿罗汉，这是两类。一种是说我生前得法住智，往生之前入涅槃，当入涅槃当下就进入了涅槃智，这叫做先后层次啊！我说这样的诠释，法住智。因为我在1992年81年，我去问导师，质疑导师在《成佛之道》里面对法住智的定义，到后来的空智探究印度佛教史，为什么当初在《成佛之道》里面认为法住智是有漏的，涅槃智是无漏的？到印度佛教思想史晚年的著作，印度佛教师也跟空智探究说法住智是也可以通无漏，可以是阿罗汉。我说那不是矛盾吗？他说早年所说的不太理想，他修正了啦。然后这个话就这样子。那这个就是晚年的讲啊。那法住智知法住，就法性法住就是知缘起啊。从缘起起灭必然性中，以现实身心就印出界，知愿离意灭。而得我生已尽患恨已离所作已作不是会有的解脱智，这个会解脱的法住智阿罗汉虽然没有根本定没有五通，但生死已究竟解脱，这是会得解脱的一类法住智会解脱阿罗汉。那么他说没有根本定，这是导师抉择以后他把他下这样的定义，但是我刚有说明说霍光老师，大家去读他的《成佛之道讲义》的第四章啊，第几章，那你他就有归纳出来，说一句有部认为有全分傻分的会解脱罗汉，有一部分的会解脱罗汉，他是可以有四根本定的，你有四根本定就可以透过方法发通，只是说眼前不一定有通。那但是具体的罗汉，那是灭尽定的，那标准很严呐、啊，那这跟南传又不一样了啊、哦。好，我们有一个知识是这样，那导师现在是做这样的定义。我们尊重导师在这边的看法。第二个，看涅槃智。涅槃智知，或是解会解脱者的末后知涅槃，这叫做先后顺序的 就是说你虽然你现在是慧解的罗汉，可是在要进入无余涅槃，就是没有这个色身的那个，他会后至涅槃，就是他也会得到涅槃智，导致开放两种可能啊，这样子。也有生前得见法涅槃，能现正知涅槃，那是具解的罗汉的啊，这是得三明六通，名为定慧多圆满的解脱大阿罗汉，也是大阿罗汉。这个定义，再来看这个涅槃自知啊，生前就能现证涅槃的绝对超越，就是大乘的证入空性结诸细论，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神明经验，这我无法揣摩啦，就大家知道是这样啊。也许说这个就是你到无生法忍知道，那不管啦，导师就这样定义，名为得现法涅槃。解脱道如何定义现法涅槃，我先不论了，因为不是在做辩论，这是大乘嘛，大乘在古代被称为得灭尽的即解脱，不过灭尽定论师们的意解纷纭，有吗？我们刚提到了灭尽定怎么样才是部派的论师们看法不同，你不能说他对跟错，反正你各有传承各有看法，这可能是两类阿罗汉，也可能是先后契入的层次，我们就保留在那里了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念甚深空义慧解罗汉，没有涅槃智的超越体验，超越时空的体验，当然不会说。他讲声闻的，声闻的慧解脱圣者，即解脱圣者也是声闻的啦。有现法涅槃，但好无生定，或长期在定中，当然也不会去阐扬。有些人禅力很高，好像跟信众讲话眼睛也不张开嘛，他怎么也不见得喜欢跟群众在一起。唯有有涅槃之见。而不正，有涅槃之见说看到井水了，是不是？还没有喝到水，还没有喝到水，而不正就是还没有喝到水，在崇尚菩萨道的气运中求成佛道，利益众生，才会充分的发扬起来。当然，一开始的般若经是为退转菩萨而说，后来十法行慢慢的就是把标准降低了，对不对？后来到降到最后说写经啊，也很得到很多智慧啊，对不对？那这是信仰真相。大圣甚深利从佛法的涅槃而来，当然啦、啊，一切的佛法根源于世尊嘛。但在佛法见法涅槃得涅槃智的阿罗汉是不再受后有的。那么菩萨的修空性圣解，直到无生法忍还是不证入涅槃，怎么可能呢？怎么有办法呢？在过去的佛法跟部派佛教就是走向了阿罗汉嘛，你怎么有办法继续保持不断的来利益众生呢？所以我们刚大家提到说，你如果修的十五心见道，你只要修到出轨相，那就大众佛法来说就完了，就是焦牙败种，但是就解脱道来说就恭喜你。好，那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你为什么大众不说它有一个类似像一个正性决定的正性决定，就是它等同是圣者，可是它可以保留很长的时间不会证入阿罗汉，就是大众不有这种讲法嘛，叫无为，一种叫决定无为，很长的时间。你看这是那一派的讲法，只是资料不全。好，众生的根性不一啊，还有一类人他讲的就是接近无生法忍或无生法忍菩萨，他们的体验是有涅槃的知见，有见到井水，还没有喝到水。可是即使他们这样，也不是信仰真相，也不是见闻觉知而已啊，也不是说他经过叫做空性圣解见省替忍，就是说也不是只是思索成慧，也不仅仅是修守成慧而已啊，不仅是这样，但是却有生死灭，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那个无明言行起缘有，有缘生的那个有啦，有体验到的此有故彼有，而且是此灭故灭的那个涅槃之见，但是他不是阿罗汉。如井中望下去，如实见到水，还没有尝到水一样。那么菩提比丘或者说庄师兄，他有南北传阿含去对照，北传跟南传，当然他男主角殊胜尊者啦，那罗尊者啦，茂罗尊者啦，或者见证人阿难尊者啦， 他们可以错字，阿难是见证人，这是一样的。但是其中几个男主角到底是哪一个尊者不重要，主要是内容。内容就是说，有一个人讲说，他问你，你看到了井水，对不对？那问你说，哎，你是不是阿罗汉？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啊，对不对？比如说，他问你说，你有没有涅槃的知见？一个发问的人问两个尊者，一个尊者说，默认不讲话就胜默然。哎，你不否认就说你是呢，你不讲话就是道妄矣啦。你如果不是阿罗汉，你要说你是阿罗汉吗？你没有说 no， 那你就是道妄矣，因为你胜默然。你要赶快说我不是，因为另外一个人发问人问另外一个尊者，那罗尊者，那尊者说我不是，我赶快举手说我不是阿罗汉，但是我有看到水啊。事实上他是圣者啦，他是圣者，都是圣者，就是两类不同，就是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是出果的啦，或者出果以上的，还没有到阿罗汉。那这是说他们共同有灭涅槃的这个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就是他见法得法啦，应该这样讲啊，见法得法。那么这个是阿含经这样子，但是导师拿来做大乘的诠释了，所以这一部分他就是说，这样的人很少在大乘里面，他有这种有灭涅槃之见，但是他观空不证空，正是观一切法而不证实际的菩萨模样。导师在谈初级大乘受到般若思想影响的人间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智慧很高明的啦。哎，这跟早期的本身坛里面的那个以前的释迦菩萨不太他所说六波罗蜜里面不太谈智慧真相又不一样哦。所以说我们不要死在过去的窠臼里面，叫做契理又契机的人间佛教。契理就是合乎缘起法，契机就是合乎现代啦。现代的人你那么多烦恼痛苦，你智慧不好一点，你两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对不对？你没办法度众生啦，很快就失去信心了嘛，对不对？弘一老师说，永不失望的信心不是来自于说你喊得很大声啊，而是来自于智慧不可俱坏，是这个意思。好，大乘佛法的甚深意义依涅槃而来。过去的涅槃有二三十个专有名词，对不对？离开自然清凉，对不对？贪嗔痴永尽，都是涅槃的定义。到了大乘佛法，他说大乘佛法开展以后渐渐表示了不同的含义，这后面是我加的，抱歉，这个进行我是我加的，就是空无相无愿，这是行门呢，也被当成涅槃的代名词。尽是教理，比如说真如法性，也叫做涅槃。果呢，当然就是不生不灭，那个就是啊，三个都被称为涅槃的含义啦。起初无生法忍菩萨所体悟的也与二乘的涅槃相同，就是四双八倍，以菩萨的无生法忍是没有差别的，乃至于菩萨有时候还胜过声闻啊。般若忍大乘经二乘的果证都不离四忍，这个忍就是无生法忍，这个无生忍就是不生不灭法啦，就是空无相无愿法啦啊，不离四忍。这个忍啊，当然呢，这个地方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无生法那个忍是无间道的那个忍，这表示了大乘佛心含容传统的佛法。但是就大乘佛法来说，菩萨当然胜过二圣了哈。好，我们来看，我们要分析忍是无间道，先谈背景。对，我们要谈忍是无间道，谈无生法忍，谈不正实际。依照说一切有部的修行道次第，最后叫做十五心见道，第十六心正出果，前十五心叫出果相，也就是八忍八字合起来叫十六心，十六个刹那。那么前面的第八字就是道类字，那就是出果，前面 八忍七智叫十五心，也叫出果相，啊，出果相就是圣者了。但是前面的道士地从，所谓的顺解脱分到顺抉择分，顺解脱分就是修止修观四念住，先修别相念住，再修总相念住。那这一部分叫做顺解脱分，修四念住叫顺解脱分，顺解脱分念完以后再念顺抉择分，顺抉择分就抉择就是真正的智慧了，对不对？顺抉择分的善根就是四善根，叫软丁人四第一法。我们现在讲的刚刚讲很多就是忍善根，跟忍是无间道不一样，这忍善根是四善根，是世俗的圣人。刚不提到那个慈寿子说临终那一念吗？忍善根有没有舍掉？就这个忍。从软位以来，其实软跟智慧有关，智慧有如明相出光啊，有没有？正见有如明相出光，那么软位就是代表光明，代表智慧。观四谛十六形象，四谛十六形象就是十六心啊。苦集灭道分四个，每一个谛有一个叫异界的苦法忍苦法智，有一个是上界的，就是色界无色界的苦法智苦法苦法智苦法苦法忍苦法智。每一个苦圣地有四个，对，每一地就有四个形象，所以这叫十六形象，也就是十六心啊。转进转胜啊，渐减渐累，当然就是你要归纳，你要修行就是归纳成很简要的嘛。到了世间最高明的，就是像我们所说的叫做种性智一样，是第一法，当年异界苦地修一形象为一刹那，由此必定引生圣道，变出果相。圣道共十六心，八忍八智，现观四谛，前十五心明见道，见到位，一流出果相，这是十五心。第十六心叫道类智，就是正出果了啊。先谈，所以就有部十五心见道。那当然，这跟七清净里面十六阶是不一样，不同的传承，不能说对跟错。啊，不能说对跟错，这可以，他们两个之间可以比较所谓的七精进的道劫啦，断三劫，啊，南北传不一样，啊，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再来谈忍是无间道了嘛？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说顺抉择分的那个忍善根跟八忍八智的忍是不一样嘛？我们先把它分清楚，因为这个那个是跟不堕入恶道有关，忍善根跟不堕入恶道有关。现在是说你是不是圣者有关呢、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达到接近圣者的地位？因为说句有部的忍善根是出果相了嘛？那不是，是忍智了啊、哦！八忍八智那个忍，苦类忍，苦类智，这边呢，苦法智忍，苦法智啊、哦，这个就是异界的嘛。所以那苦类智忍，有类的是指色界无色界了，这是苦圣地的法的智慧的那个忍啊，这个是智，这个叫解脱道啊，这个叫无间道了。无间是说他很快的，他有这个能力去断烦恼，但还没有断，还没有断，他有这个能力，他像一把刀，但还没有真正切下去啊。好，这个记者论，我为什么弄记者论？因为记者论是整理了过去说一切有不道接了，他是集大成，所以用在这里。当然呢，如果大家去读开仁法师的这本书，大家有机会可以读。正念真上有不同的条件，就是有最低条件，有最高条件。我讲的是最高条件，就是要忍善根啊。那有些人在大皮肉上讲说，有人因为布施，有人因为修那个无法，叫做什么信尽，不叫做在家就是有无法，叫做信戒思文慧，对不对？但是信不论。信它不会累进去啊、哦，古代的修行方法它不会，信是没有地位的。古代的修行方法信是没有地位的，信进念定位的信根是后来才加进去的，依照导师的考据，信，大家读那个《阿含经》，信是没有地位的，它只看体验的。信进念定位五根五力的信是以后才加上去的，所以《大比丘上》里面讲说，当你修布施、 修持戒、修文、修慧，才有机会不堕恶趣。修信不可能，只信心，除非你到四不坏信，那是以后高阶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忍善根、四根堕不堕恶趣有关。我们现在讲的是八忍八智的忍字啊，这不是智啦，就是八忍八智的忍，它是一个出果相。忍字如次第无间解脱道论曰：十六行中，忍是无间道，耶断后得无能隔碍故。耶断后得无能隔碍故，就是说你能够有机会，你能够有能力成就，这个得是成就嘛？能够断后，你有这个能力断后，中间没有隔碍是无间呐，没有隔碍，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很快很迅速的。那么智是解脱道，以解脱获得，以离系得即是，这个得大家知道离系得啦。那么他都有规定的，你88种烦恼断几个烦恼是忍，断几个烦恼是智，他都是有规定的啊，他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他这个忍都是有相对应的烦恼要断的，但是起码这个智不是解脱，这个忍不是解脱道，就是说他不是已经完全烦恼断了，但还有能力断。我们先讲说无生法忍菩萨有能力，但是不断，这是跟解脱道声闻不坏是同样的意思，有能力断但是还没断。那么但是因为在说修有部里面说，你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心啊，一刹那就过去了，在说修有部这部分没通，不通，一定要大乘后啊，或者大众部，它可能可以停留在某一个刹那，但这刹那是说修有部讲的啦，大乘佛法或者大众部，也许他说，他就可以说无生法忍，忍而不正，他可以停留在那里，因为他道阶跟他标准不一样，这样才有办法一直度众生嘛，对不对？或者再说一句，有没有道阶，不可能停留，就是有一刹那了，对不对？好，先见苦第一，就是八忍八智嘛，十五心得出果相，十缘正出果，人有刹那断去烦恼的能力，但未真正断正，还有一些烦恼没有断。还有烦恼未断，叫做不断尽烦恼。这个在不外佛教里面的人就没有断尽烦恼啊，但是他已经有断了很多烦恼了。菩萨要修什么？不能常常生气，就是菩萨该修的啦。老师是这个这样讲。但是虽然是这样，他是以断烦恼而证得真理的结缘，那个是解脱道，那是八智八忍，还有留下一些烦恼。这听起来就跟无生法忍就比较。不是说故事吧，不是谈信仰真相，不是说你是实地菩萨才知道，没有，他讲的原理是合乎了声闻道的道阶，只是说它是不同的方向啊，所以它叫做它就菩萨道嘛，它不叫解脱道，所以叫做忍是无间道，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以后大家听到忍是无间道，它是有故事的啦，有因有缘的。哎呦，没想到40分了，抱歉。好啊，这个很重要，实际不正实际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听讲不正实际，讲什么实际呢？实际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实际啊，因为真如法界法性是内盘的代名词，但是在不外佛教不太有实际这个名称，大正是专门用在大乘佛法的不正实际。好，实际一词是真实究竟处的意思，如证入法性，到达最究竟处，名为实际。我用这样的诠释啊，我认为我已经到家了。什么叫实际？只要你嘴巴讲出来说我生已尽，患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就是你是正实际了。菩萨不会这样讲，但是佛会，因为佛他也是正入实际啊，佛也会讲说我生已尽，患恨已立呢，菩萨不会，但是阿罗汉跟佛，只有阿罗汉跟佛才会讲那十句话，他们都是证入实际的人，因为佛是最后一次了嘛。菩萨不行，菩萨不会这样讲，但是佛也不会自认为是这样，只是说水到渠成啊，水到渠成。好，如证入法性，到达究竟处叫实际，在般若经中大多是用来称二乘的证入涅槃，所以它叫做证入法性法界证入。菩萨修学中是以证实际为戒具的，堕入二乘。那么 但到了菩萨的德行圆满，也称为正实际啦，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第一实际。那么声闻叫做成就了三菩提而正实际，这是阿罗汉的啊。我们先来看，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的定义实际。好，先这样讲好了。法性法性如，实际是般若波罗蜜所现观。阿含经是讲如嘛，实际似乎是部派佛教所成立，这是导师说有这个可能啊。但是没有，部派佛教所成立是因为是只有被大智度论来引用，其他人都没有引用啊。大智度论有定义，我们等一下来看。A 理尽说。究竟解脱说，他讲实际就是讲即灭为妙，如实不颠倒涅槃。我们来看大智论定义的实际。大智论解释大品般若经的一知诸法如法性实际，当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的定义实际，我把它摘一个文字。实际则以法性为实，正故为极，要正入法性啊，叫实际哦，啊，正入实际，这个定义就在这里了。好，如阿罗汉辟支佛住于实际，众复恒沙诸佛为其说法，亦不能更有增进，又复生三界。这合乎缘起法的啊、哦，这不能像后期大音讲说，哦，他喝醉了酒啊，他还可以来成佛，就早期初期的般若经不可能。你只要断三劫就不可能了，不要讲说到阿罗汉，对不对？所以他你看，不复，即使佛来也不行啊，佛摩陀也不行，这是不就违背缘起法。南传说不能超过行舍支，啊，好，那是原文，要看导师解释，他也是依照大智论解释，是中观经论。涅槃正觉解脱，不问菩萨声闻是一致，企图实现的目的。声闻行者达到此一目的，以为到达了究竟，所作已办，更没有可学可做的，叫做无学啊！哎，你自己说无学，你怎么可能在声闻之路来度众生呢？你都觉得你到家了，到家了嘛？所作已办呢、啊，叫正入实际。当行者到了不动地，他讲的是无生怀忍菩萨一样，同样体验到了这个境地，就是。见到的井水啦，啊，但名字为无生法忍，但是他不会认为他已经到家了，所以无生法忍要绝不会讲说我生已经幻恨已离。哎，最重要的是说我不会觉得他一定不会讲说所作已办，我所作已办那还得了，那就没有办法度众生了，对不对？无生法是三乘所共证，无生法忍有那个忍就是大乘的了，无生法是三乘共的嘛，三乘共空的。即说明了大乘没有把它当成完成了，所以叫忍啊。更要进一步从大悲大愿中去广行利他。关于这一点，大智度论讲说，无生法忍是诸佛道门呢，还没有到家哎，是不是？好，那这个是、哦、我们分析了忍善根，分析了八忍八智，分析了正入实际，这样大家对于这个。大乘佛法无生法忍，忍而不正，就比较有一个印象啊。大家未来人家问到大乘菩萨，大乘菩萨到你不会觉得说他违背缘起法，也不会说好像是空花水月欣赏山上的风景，就好像有人读 Krishnamurti 境界很高，但是不晓得怎么爬上去啊。那你问克里希那穆提，他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他就这样体验了，不知道啊。这个底下这是我的用语了哈。初级大乘菩萨在缘起上的务实性，务实性就是合乎缘起性啊，不能违背缘起法。说的平实一些，就导致了原文不有心说，若人已入正位，正位就是正性理生啊，啊，以前叫啊，这不堪忍就没有办法能够停止，对，就没有办法有能力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七晚人天呢、啊，对不对？七次晚人天正果位啊。以生死做隔碍，就是说在顶多在七次就证入阿罗汉了嘛，没有机会度众生。所以如入正位，入正性离生，断烦恼的圣者，最多也不过是七番生死，不能常在生死来修菩萨行了。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理是这样，这在般若经就这样讲啊，小品般若经就是怕你证入啊，叫做，所以叫做忍而不证啊，叫做我们说观空不证空啊。 对菩萨修行成佛来说，有善巧方便，烦恼是可以成就菩提的。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说，高原陆地不生莲花，悲思一尼乃生此法。这个是我们宋朝我们称为爱莲说的作者叫卓顿仪吗？莲花出自于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个是我初中的背的啦，那时候我在背国文啊，只要背错一个字，导师的嘴巴背错一个字就打一下。我们家国文老师叫贺中阶，我们称为阎罗王啊。背那个什么什么老残游记的作者，什么清朝刘娥传、韦淑迪洪都百炼生，都是要这样背。什么背作者，什么背影中阶，你我写照都这样背的。我是学理工，所以以前看到这个周顿仪，后来读导社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中国理学家们，什么二陆一王啊，什么周顿仪啊，他们以前都还写语录的。原来他们这些理学家出生的地方，都是中国禅者生存发展盘根错节的地方，所以他们叫出禅而归儒，学习禅宗的东西又回到了新儒，他们叫理学家，我们现在叫新儒家，对不对？是这样，高原陆地不生莲花，还是这样子的。所以中国文化跟那佛教文化有时是不可分的，不可分的。王阳明也是，所以这一部分就谈到说，你要有烦恼，才有办法出现菩萨啦，啊、哦，这个意思，这样子。好，这个因为没有办法详谈，大家可以看开元法师著作。若有人于世间，有人于世间，世间正见真上，就可能不堕入恶趣。我这边只引说。阿毗达摩大毗婆沙里面讲说，三大日劫满释迦菩萨九十一劫不堕恶趣，因为持软顶人是第一法是善根，是殊胜善根名顺解者分，软必至涅槃。这是这个是记者论后来归纳的，只要你修到软善根，你一定可以得到涅槃。你只要修到顶善根呢，永远不断善根的。你修到忍善根，就一定不堕恶趣啊。那你修到四第一法，当然正圣果啊，入正信离生啊。啊，这个所以忍不堕恶趣是这样的，就是说最高标准、最低标准，看开元法师的后一时思、后一时修戒、后一时闻、后一时会，但是各个不同，要各案处理。那里面有讲啊，有人努力了半天，但是他还是堕恶趣啊。但是因缘是非常的甚深的，但是一定是有因有果，有因有果。所以最高标准人不堕恶趣，这个是以忍力嘛，对不对？当时的释迦菩萨有忍善根成就，但是他还是凡夫，只是他是高级凡夫，叫顺劫者分的世俗圣人，在大家听起来就觉得比较合理嘛。好，那就这一部分这。忍不堕恶趣不是无生法忍，无生法比他更高啊，是这个意思。好，导师祈勉大家，事实上就有些文字啊，我过去啊，我心都放在这个地方啊。早期我写了两篇论文，就是环绕的人菩萨行的理论与实践，它的如理性跟实践性，另外就是说人菩萨行的历史传承跟它的道阶啊。那导师祈勉大家，菩萨具智慧辨二者，即使是堕了地狱，说不会堕地狱，法救尊者，我来诠释好了。如果万一堕地狱，他也不怕，这样可不可以？因为你还没有到达忍善根，可能你还是可能下去。所以有时候我的诠释不一定对。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假设你的正见真上还没有到达忍善根，还没有到达忍善根，后一时有时候你都不堕入。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是世间正上哦，不是说在世间的人哦，而是说如果有人他能够成就世间真上的正见，世俗的有力的正见，那么虽复百千生。当然我的前世我曾经跟开元法师解释啊，这可能他不会同有的看的嘛，但是我还是要建议这样讲，就是说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他为什么不讲说永远不堕恶趣？为什么要说虽历百千生呢？为什么不讲千万生呢？为什么不讲说永不堕恶趣呢？因为忍善根他说永不堕恶趣吗？有没有？当然我们刚刚看那个 他是不堕恶趣，是不会的，都不会堕恶趣的。那当然，也许我的看法是错的，那没有关系。我主要是谈菩萨道。万一，你看嘛，因为菩萨即使堕了地狱，也是受罪轻微啊，一下就出来了。不仅菩萨如果声闻称有相同的意见呢，例如从前阿瑟四王，他不是杀他的父亲并不杀二王吗？听闻佛法又得了无根性，就是不坏性。可是佛陀跟他讲说，因为你这一生杀父杀母，所以你这一生不可能正果，来生可能。我记得我有一个法友，应该我的同事啦，我的同事他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可是他有一些焦虑的毛病，他无意中杀了他母亲，后来工作还是保住了啦，在宿舍里面，后来他清醒正常以后来问我，问我说他这样学我看怎么办，我说这个佛法是多生多劫的啦，没问题啦，因为他当时失去了理智嘛，所以他但他有那个看病的病例，所以他判无罪的，好，不正常状态杀母亲，那但是这是忤逆罪啦，但是如果是精神失常，可能不能等同忤逆罪。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杀父王是在清醒的情况之下，受人家的诱惑杀了父亲，当然是忤逆罪。但是他有成就无根性，他堕地狱嘛。但是说拍球地狱，就弹上来，那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即使你带他无根性，也很厉害吧？但是他堕地狱，所以我意思是说。因为一切都是业缘嘛，你逃也逃不掉。你即使说、啊、信仰真上也没用啊。你说愿力，请问业力，你的愿力有没有全部被业力所包？哎，最后数学方程是 S Y Z 轴，最后的结果愿力跟业力都是 S Y Z 的一个轴啦。结果，它叫做业力，总业力，总义所果。所以你怕也没用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意思是说，我们用理智来看啊，那论师的看法我们也做参考，这样。结论呢？好，菩萨大行的开展，主一则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而发心修学。当然呢，你当然是依照我们说。你发什么心修什么行得什么果啊，适应世间悲恋世间是菩萨道嘛，所以导师是学龙树菩萨的三个方向，三乘同入于涅盘，他认为波尔经是含容于二乘三乘共空的，但是他自己是发菩提心啊，忘己为人，别人修解脱道我们随喜赞叹嘛，我们自己跟有心的人叫同愿同行的人，我们自发菩提心忘己为人啊。第二个自利不由他，自依止法依止尽其在我。第三个三大真实也有限有量啊，任重自言啊。这个我们霍光老师对这个三方面有在他的《升观广觉菩萨》有详细的诠释，大家可以参考。菩萨的精神可在这边可以略看一大要。菩萨行的伟大是能适应世间利乐世间，叫做导师讲说契理契机人间佛教希望能够有利于国际民生跟众生，初级大乘的佛法以佛法的差异，就是说初级大乘的菩萨道啊，跟原始佛教部外佛教以正阿罗汉的差别，正如古人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我查一下古人好像是明朝的人，只是说导师有他的诠释，我看明朝那个著作谈到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我这边的解释，我导师我问过，我跟导师谈最后一段话，导师的诠释哈，可能是这个意思，古代的声闻学派的学者都是为了自己修解脱道啦，现在修菩萨道的人就是要利他为人啊，利他中完成自利，导师还讲一句话说，现在的人不当菩萨也难啊，因为交通发达，你很有名的菩萨，你不找人家，人家来找你呢，像帕尔禅师一样啊，人家来找你呢，对不对？古之学者为己，今学者为人，这都是叫契理又契机啊。这个时代最合乎当菩萨，就是说你不当菩萨也不行啊，这个意思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到这边结束。